中共最強核潛艇疑似故障探出水面，中共特工幫助非法移民湧入美國，可能冷藏車事故、不明女性遇難成熱門話題。20不約成員國提升國防抵禦中共威脅。在俄羅斯之後，歐洲亦必須對中共有所警覺。各位 YouTube 和乾淨世界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崔氏。今天是香港時間6月18日禮拜二，歡迎收聽希望聽新聞。進入小管盛產季，台灣澎湖漁民18日清晨5點出海捕撈小管，在海峽中線附近作業的時候，海面突然浮出一艘潛艦，被漁民大吃一驚，隨後有軍艦趕來現場支援，似乎潛艦出了問題，隨後一路由軍艦伴護著朝中國方向行駛。軍事迷根據照片研判，推測這艘潛艦可能是中共最新的096型唐級核潛艦。根據漁民指稱，目擊中共潛艦上浮的位置在北緯24度00分、東經118度22分，約在海峽中線，水深約45米，當時距離不遠，肉眼就能夠看見潛艦突然浮上水面。一位軍事迷由漁民照片判斷，懷疑這個是中共唐級核潛艦的096型，攜帶潛射彈道飛彈，數量至少14枚，是中共引進俄羅斯基洛級潛艦可吸收潛艦靜音以及自行研發科技成果。潛艦表面先進消音瓦、下一代核反應爐以及主機佛座降噪技術都有所突破，具備在極地冰層覆蓋下發射飛彈的能力，甚至可能具備水下發射運載火箭、搭載人造衛星進入近地軌道的能力。據說唐級潛艇是中共目前隱身性能最強的核潛艦，而且具備發射核彈頭的能力。096型彈道飛彈核潛艦在降噪、隱身、推進、武器等方面有所突破，並具有第二擊核反擊的能力，但全程浮上海面，由軍艦伴航返港，可能出現機械問題。每日來電新聞基金會的一項調查發現，美國境內崛起一支組織嚴密的中共機構，一個自稱是中共特工的人在私人社交網路平台建立論壇，提高中國非法移民進入美國和逃避邊境的所有幫助，教他們如何獲取美國證件。一月份，一名聖地亞哥男子在加州和墨西哥邊境附近發現了一名中國非法移民遺棄的手機。 DCNF 在分析後發現，美國 Telegram 上有一個自在遊頻道，有個討論中國非法移民的論壇，上面擁有8000多名中國會員。這個平台是詳細介紹前往美國具體路線的信息中心。據 DCMF 的調查，其所有者 W. Jackson 或 ZW 聲稱自己是一名駐紮在中國的網路特工。 ZW 在一篇貼文中概述了自己的警務職責，稱自己是負責國家安全事務，打擊反動派和外國敵對勢力。儘管 DCNF 無法證實 ZW 與公安局或國家安全部的隸屬關係，但對該帳戶貼文的審查發現，該帳號宣揚中國非法移民，並禁止會員表達傷害祖國的言論。頻道中的檔案指出了美國邊境牆的漏洞，指導中國公民如何通過美國移民系統的檔案，包括申請庇護和回答邊境巡邏人員問題的腳本，還建議那些希望在美國申請綠卡的人一定要提前準備好關於你遭受迫害的故事。另一份文件提供了根據政治、宗教、種族甚至性別迫害提出庇護申請的範例。該頻道上儲存的文件顯示出對美國移民系統的相對複雜的了解，其中一些檔案具有複雜的流程圖來繪製各種潛在的美國移民途徑。 DCNF 發現， 美國自助遊頻道亦充當促進中國非法移民的旅遊指南中心，其中一些指南標識了美國和墨西哥之間的特定過境點，雖然大多數指南都涉及穿越南美洲和中美洲的旅行，但亦有一些指南亦關注在何處以及如何穿越美國南部邊境。聖地亞哥埃爾卡洪市市長比爾威爾斯對 DCMF 說，當我在邊境的時候，我的大部分互動都是與中國人進行的，儘管如此，我們仍然對人口走私網路的運作方式一無所知。我認為中國非法移民對美國構成嚴重的國家安全威脅。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的數據顯示，2024年美國當局遇到的約48000名中國非法移民中，絕大多數是單身成年人。專家警告說，符合軍齡的男性佔了多數。北卡羅來納州共和黨眾議員丹·巴夏普在了解 DCNF 的調查結果後表示，我們允許一個完全超越我們法律的勢力在美國牢固地建立陣地，美國人民將付出慘痛的代價，比我們現在付出的代價還要壞得多。五月份，巴夏普主持了眾議院國土安全委員會監督調查和責問小組委員會的聽證會，該聽證會涉及自2021年3月以來，美國的中國非法移民數量增加了約 8,000%。 這次聽證會是在 DCNF 在1月進行的一項調查之後進行的，該調查披露了一封海關和邊境保護局內部電子郵件，顯示拜登政府在2023年4月大幅簡化了對中國非法移民的審查程序，減少了邊境巡邏人員需要向大約40個人提出的面試問題數量。巴夏普對 DCMF 說，作證的專家們相當有說服力地表明，不存在審查，這是一次敷衍快速的採訪，然後他們就進入了這個國家並被釋放了。巴夏普警告，中共是美國在世界舞台上最重要的對手，而這些我們絕對不應該允許發生的事情正在降臨美國。16號深夜，河南省平頂山市葉元榕會發布通報說，15號晚上一輛車牌號位於 DJ103F 的輕型雙式冷藏貨車違規載人行駛至葉元榕莊楊鎮境內，司機發現車廂裡面的8個人窒息昏迷，迅速撥打120進行緊急搶救，截至16號3點8名女性不幸遇難，目前貨車司機和相關責任人已被控制，原因正在調查，該話題衝上熱審第一。17號上午，洪莊楊鎮洪東村村民對燒傷晨報說，遇難的8人都是洪莊楊鎮人，他們都是在一起做事的。洪莊楊鎮政府工作人員說，那輛車是高新區一家企業的。另一個村民說，車上除了司機外有10人，有2人坐在前面沒事，8人遇難，其中有1人是自己的遠親。該村民了解，他們的工作單位在市區，當日廠裡面加班，可能回來沒車，就坐這個車比較省，路程也就是20分鐘左右，肯定想著沒事。車廂裡面還儲存有貨物，人和貨物還有乾冰起在一起。據工作人員說，遇難者中最小的是40多歲，最大的50多歲。據我了解，他們白天上班是自己開電動車到距離村一公里的加油站集合，老闆派車過來接，晚上下班老闆亦會將他們送到加油站。一名知情的村民表示，八個人並不是第一次乘坐冷藏車返村，但是之前都沒有出事。對此有山東網民說，這樣的車很多，現在的貨拉拉亦是違章拉客，在後面封閉的亦是出了事，就是說不要錢的幫忙，這個絕對是不可能的，現在的黑車滿天下都是。還有大陸網民評論，八個人封閉的冷藏車還有乾冰，二氧化碳得爆成什麼樣？ 冷藏車不能夠載人是規定的，就跟老闆給你去殺人有沒有什麼性質上的區別？這個講明什麼？經濟不好，大家生活都很差。針對這件事，希望資深記者採訪了前北京律師民陣加拿大主席賴建平，他表示這個事情充分反映了現在中國社會老百姓生活的艱難現狀。他說這個事情充分反映了現在中國社會民生多難，很多的中國老百姓現在的生活極端的拮据，不論是工作的還是在家的，他們能省一分就是一分，所以他們這次在上班回家的途中，為了行個方便，為了節省一些費用，這樣這些人冒著這樣的風險去搭乘這樣一個冷櫃貨車，結果被窒息在裡面。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老百姓現在日子不好過，生活成本太高，收入不夠，入不敷出，所以呢盡可能減少一些費用，省一些費用，這個是導致這個悲劇的最重要的原因。有北京網民說，最近溫度更高，乾冰氣化速度更快，以前搭乘亦是僥幸無事，只能說資本家太壞，老闆應該賠得傾家蕩產。不過這種事情在中國居然就寫個違規載人，輕描淡寫。賴建平表示，只有老百姓的人權和自由有了基本的保障，特別是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得到了保障，老百姓敢於批評監督政府，在這個體制制度上有了根本性的改變，才能夠改變現狀。他還說，如果整個社會沒有這樣的社會機制，老百姓沒有知情權、沒有監督權、沒有批評，基本人權都沒有得到保障，這樣這些官員就會亂來，和官員的行政權利之間沒有任何的監督約束和制衡的關係，這樣的權利除了導致腐敗以外，就會導致亂作為和不作為，權利就會被權力的掌握者最大限度的用於對個人和他們的黨有利的用途上面，這樣就是制度本身所造成的一個必然結果。所以之後要改變中國這個狀態，這樣就必須從制度上有根本的改變。北約秘書長言斯斯托爾滕貝格17號表示，美國數年前推動促成北約關切中共威脅，如今中俄同盟關係緊密，習近平強力反對並想弱化北約，此時美國更應加強北約威脅和防禦能力。今年將有20幾個北約成員國實現既定的軍費開支目標，本國至少2%的國內生產總值用於國防。北約成立在1949年4月4日，12個成員國跨越北美和歐洲，旨在透過集體防禦保障成員國安全，特別是應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在歐洲擴張帶來的威脅。北約至今有32個成員國。近年來，北約的國防支出一直倍受爭議。美國前總統川普曾經指責說，歐洲人在自身安全方面支出太少，依賴美國保護。他質疑北約，批評他們沒有足夠的國防預算，揚言要退出北約。斯托爾滕貝格坦言，我們是有點慢，但是北約能靈活調整，這個亦是北約能成功的原因。因應世局變動，北約將做出很多調整。斯托爾滕貝格說，國防開支將是下個月在華盛頓舉行的北約峰會的主要議題，其次是持續進行的俄烏戰爭。習近平表面上試圖營造對俄烏戰爭袖手旁觀的印象，事實上他在幫助俄羅斯。習近平想要維持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但是北京不能夠兩面討好，除非中國改變做法，否則北約成員國必須被北京付出代價。今年北約7月9日至11日將在華府舉辦75週年的高峰會。斯托爾滕貝格指出，今年的高峰會有3個議題，第一是關於北約將透過集體努力強化阻嚇能力與防衛能力，第二項議題是協助烏克蘭對抗俄羅斯， 这个、可能是有些矛盾，但实现和平的途径是为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北约亦将讨论关于全球的安全威胁，尤其中共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主要支持者。俄罗斯去年进口的微电子产品有 90% 来自中国，用来制造飞弹、坦克、飞机。中国亦提供俄国卫星影像，助俄军作战。此外，北韩提供俄罗斯超过100万枚炮弹，伊朗提供数千架无人机。斯托尔滕贝格说，如果担心中国可能对台湾、南海有侵略性举动，就必须关切乌克兰。他表示，中俄联盟关系紧密，再加上北韩、伊朗，当这些独裁政体联合起来，美国有了不弱的合作，将更能应对这些挑战。这个是习近平如此坚决反对不弱的原因。习近平认为削弱不弱符合北京利益，因此比不弱更强大符合美国的利益。不弱将加强与印太伙伴合作，他已邀请澳洲、纽西兰、日本、南韩的领袖参加七月峰会，讨论如何维系国际秩序，保护共同的价值。欧洲与中国的真正问题不在于电动汽车，而在于中国共产党根本的强硬态度。尽管欧盟决定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关税的这些政策是不可避免和正确的，但是这个并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是因为美国已经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了100%的关税。如果不迅速采取行动，欧洲将会引进更多中国的电动汽车，从而损害本土车企的竞争力。另外，比亚迪汽车即使在价格上涨后，仍然能够以比同等欧洲车型更便宜的价格出售其在中国生产的汽车，还可以在匈牙利及其他地区扩展其欧洲生产业务。因此，欧盟委员会明确表示，需要通过这些政策，在保护欧洲制造商的同时，避免引发全面的贸易战。对整个欧洲来说，现在应该重新定义对华贸易政策。中国目前正在建设一支旨在入侵台湾的陆军和海军，这个是其战略的第一阶段，目的是驱逐美国出西太平洋，并在印太地区树立强权即公理的信念。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习近平已经设定了2027年为准备入侵台湾的最后期限。上个月，中共在台湾周边进行军事演习，称这演习是对岛上分裂行为的严厉惩罚。与此同时，亲中反对党在台湾推动立法，被视为削弱其自卫能力。与此同时，美国亦大幅提高了对中国威胁的关注。如果川普重新当选总统，他很可能将军事资源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重新分配到太平洋，以压制中国。而如果拜登在11月再次当选，美国的战略重点亦将主要转向中国。而相比之下，欧洲各国的对华立场却大相径庭。匈牙利和塞尔维亚希望成为中共在欧洲的代理人，马来西亚和保加利亚希望成为其战略伙伴，德国希望成为其盟友，意大利和希腊都愿意参与“一带一路”的倡议，而英国则将中共归类为战略竞争对手，但在气候变化和经济发展方面是潜在的合作伙伴。在习近平执政的12年短暂时间里面，由于缺乏明确的对华战略，欧洲这片大陆成为了中国权力投射的场所。当中共真的要攻击台湾时，每一个被渗透的公司、每一个被收买的学者、每一个代理政客都可能会迅速在公众场所宣称中共不是我们的敌人。对于那些希望欧洲对华采取更强硬立场的人来说，欧洲必须制定一个大的方针和针对未来的规划。即使欧盟不能够在美国对抗中国时提供直接支持，但亦必须在道德上表明其立场，不能够对那些希望采取更强硬对华政策的欧洲国家设置障碍。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